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哈，我们接着来看痛。有没有看到那一段面对痛？面对痛，我那时想到的是，身体被外力撞击时及内在不舒服时的状况。这两种状况，前者有什么冲突的意涵，后者则有不平衡所生的不舒服的感受。在这样的对话资料下，与前述牙齿的对话资料相结合，便可以得到以下的想法，即刘与其内在有多个观念形成冲突，他无法消化它们，尤其是有些想法他想表达却无法表达的冲突所产生的不舒服的部分，可能冲突最严重的部分。这边怎么理解？你们看一下，痛是一个冲突，外力冲击的部分。那么现在牙齿是咀嚼食物的地方嘛，很多观念群他没办法咀嚼，那显然在咀嚼的过程里面，他那个咀嚼的心态没办法应付冲突的东西，所以用痛呈现。那么以我们刚刚讲的，我对牙齿当时的联想的资料是咀嚼食物跟内在声音的表达，想法的表达。今天这两个同时抓一个概括，然后告诉他，然后像这样丢下去，他妈妈就知道怎么去问了。一个隐喻，当然具体内容你没办法把它对应出来，因为他没跟你聊，所以那个流动的过程里面没有出来。就这一点，有时候我对赛斯资料比较介意的就是这边，因为他跟人家在聊对话资料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他很快知道你那个人的心态，他没有把那个基本功在这个过程里面慢慢的让那个人酝酿出来，就是你是创造这些对话资料的人，然后借由一点一滴外在事件教他慢慢认识这些事件都是你创造的，但是他跨越这些逻辑直接跳过去告诉他你有什么心态。有没有看到心内逼过出来啊，那个足准的感觉爱过出来啊。你今天假设每一个心灵对话师都必须像他这样的话，那永远不会有心灵对话师。你要学习那个过程里面不知道的感受，然后让他慢慢两个合作，在合作过程里面慢慢熟悉他自己，也并且认识你自己。你必须这样学啊，不然永远看不到东西啊。所以作为一个心灵对话师，你只要让对话能动就好了，对话能动就好了。啊，你假设要强化对应的功夫，或者说你想强化那个心灵自由的感觉，人格自由的感觉，或者强化那个觉察的功夫，或者强化认真游戏的感觉，你自己去编排。你像那个敏君，他就喜欢认真的游戏，懂意思吗？突破禁忌嘛，但是要有游戏的感觉啊。我还吸引这句话蛮值得检讨的。你们假设愿意这样随时一件事都回到自己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功夫越来越深。我习惯这样，我这个已经变成我固定的基调了。跟你们聊的时候，我同时会有两个心态了。我目前习惯的两个心态就是去看你们，然后看我，这两个同时生。但是第三个心态一直很难稳定的培养出来，就是从更高的本体去看他为什么创造这两个角色。那个是一个需要练习最重要的，因为那时候你就直接跟更大本体连接。我们现在都稍微只是抓一点影子，比如说有时候灵感在动，有时候冲动在动，然后稍微抓一点更大本体给你的建议的末端的资料。当有一天你跟他建立很亲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跟这个个案在对话的过程里面，随时都有更大的本体的能量在。那你怎么培养这些感受？这些感受是一个很大很大需要培养的。我通常是从神级知道价值完成跟自发性去抓了。我自己练了，对呀，我就是从价值完成那边，因为在更大本体连结的过程里面，你必须产生很多，比如说有人习惯用光，用光这样的意识形式去烙印自己内在，确实每次做都有。但是 我喜欢用基本功，基本功在创造的过程里面，我累积的观念的网络就很多了。就是基本功告诉你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互相连接的，每个都在配合你，每个东西都在合作的，所以更大本体随时在生活中间丢一些讯息告诉你，它帮助你安排各种不同的意识形式，借由不同的意识形式中间投射你的问题，同时给你答案。所以你目前所有创造的东西都隐含了答案跟问题，啊，你们怎么诠释由你自己决定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哈，面对痛时，我现实想到的是身体被外力撞击之后的那个不舒服的情况。我刚刚已经解释了，刘雨琦的牙齿痛，我们利用牙齿痛、牙齿这两个字连接痛的撞击之后，就形成我刚刚下的结论，刘雨琦内在有多观念形成了冲突，而他无法消化他们，其中尤其有些想法他想表达却无法表达的冲突所产生的不舒服，可能是冲突最严重的地方。所以你要抓这个区块，那么你要专注于他表达的部分，去看一下他表达是什么。很容易嘛，有一个内在的想法想讲，但是又在乎别人的看法。所以你假设要问人家，你就问他牙齿痛的时候你可能想到什么，然后你怕讲了之后谁最在乎。但这样问下去，你就会发现他的想法出来了，这是表达上的冲突。然后平行上到底有多少冲突，比如说跟同学之间，他想去做他又不敢去做，或者已经做了但是所吸引过来的东西又形成碰撞，懂我意思吗？有些是已经表达了，表达出去形成的碰撞的感受，那个部分比较跟表达无关。那个表达通常是有一个想表达但是不能表达的压抑，那假设表达出去之后跟同学形成冲突，那个通常是表达出去之后的，那个比较没有内在的压抑。痛哦，迹象就比较少，你要看部位啊，痛通常都有部位，跟着部位你就会觉察到那个部位对他来讲是什么。比如说有人假设头痛，那么我目前想到的资料就是头痛，你看一下头对一个人代表什么。你假设那个人来，那你就问他这个头对你是什么，因为有些身心灵医学的书他是认为头痛是自我控制中心的，他可能在保护自我或防卫自我上面可能防卫过当了，或者有人在攻击他呢，他不敢去面对，那可能会从头痛开始。你要必须从这个，因为你们每个人看的身心灵的医学书都不一样，可能有好几派针对头痛的部分有不同的角度，但是你假设好几派都把它记忆下来，然后好，突然间有一个人头痛来问你，问你的时候你想到是从想从哪一个先开始解，你就丢给他。你可能有四个人对头痛有不同的看法，你先丢一个问他你有没有这种想法，没有再挑第二个，没有再挑第三个，没有再挑第四个，懂我意思吗？假设第四个又没有，你自己独创一个。牙齿本身有咀嚼的功能，咀嚼有时候是东西下来你再筛选，你比如说好一个观念借由嘴巴到达胃，然后再变成，你会发现观念在可能最后要丢出来的时候，你先抛弃它了之后没办法抛弃，那可能会出现在肛门，懂我意思吗？可能会消化不良，那时候你就必须看得到。假设从食物的观念来看，这个是层次，就是从时间进来的牙齿在咀嚼观念的时候，根本就是他在吸收第一个层次，要把它引进来的时候，它就出现问题了。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啦，因为针对牙齿在身体里面跟食物，以食物比喻观念，然后这个观点是我当时想到的资料。今天假设别人把牙齿痛配合其他的事件，在我的直觉，我的更大本体会直接建议我联想资料不要从这边下手。你们不要去模仿我的解读的技巧，懂我意思吗？你们要回到你自己内心去看一下当时联想的资料是从哪里开始，这才是重点。 当然了，我自己也整理一套，就是身心灵医学本身身体各个部位或肾脏里面是什么的。这中间我参考了那个疾病希望那本书，我参考它蛮多的。当然身体密码我有参考，但是通常有时候我们不需要那么专业，我比较在乎的就是有时候我喜欢从外面，比如说肩膀痛、头痛、皮肤生了一些东西，我喜欢从这边去看，我不想去理解肝脏的功能或什么，因为那练下来好复杂，我是一个很懒的人，我只要有一个迹象，初始的迹象或者一个对话的资料可以让我去动就好了，然后我就回到那个人身上，因为我相信那个人会给我答案。因为当你在跟人家解东西的时候，专业用语有时候要放掉，像我刚刚讲那个对应叫专业用语，不要理他，但是你们要懂，懂了之后丢出去跟普通案子在讲话的时候，你不要丢给那个不熟悉对应感受的人，你讲下去他听不懂，所以尽量用生活的语言来跟他对话，这样他的想法才能勾出来，重点是在勾他的想法，然后把你的想法丢出去。因为在个案清理对话的过程，你成长，他也必须成长，他没办法成长或者没办法勾你的东西，你就接受目前的状况，不要把自己当成无所不能的人。你有个灵感呢，你可以先不丢，你可以先不丢，也可以先丢，你都测试他怎么，因为所有的资料就是要让对话资料延续下去，所以你只是要勾他的想法，你可以先不用，你也可以用，由你自己那时候的冲动来决定。对，通常我都很自发性的，不想讲的时候就不想讲，想讲的时候我就让他讲出去，我那时候不会有很多的考虑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会，可能会，但是你会发现你有另外一个想法想去跟他聊，你对话的过程里面你要享受那种自然的恩宠，停就停，不想讲就不想讲，他目前创造不出我这样的对话，我干嘛讲给他听？啊，他在某一个情节之下，所以有时候我会跟人家对话，对话，对话，对话到最后，我会告诉他，我内在有个想法，你没勾出来呢，我还勾不出来呢，因为有很多想法，我还有点想法你没勾出来，但是你至少勾三分之一了，看到了吗？你要享受那个过程。慢慢的学习，这样接受更大本体给你的建议，你就会发现你不一样，因为你突然间觉得你在认真的游戏。每个人在创造他的事情，我们只能提供影响力，我们没办法替他下结论。这是我在用基本功的时候一个很根本的想法，就是他创造他的思想。我今天有那么多想法，为什么他只浅浅的挖出三个想法，给他的建议的范围也只在这三个想法之内，那我还要强迫他接受我其他的想法，那对他一定有利吗？所以心理对话的时候，理性系统不要太重，因为比如说讲了50分钟了，是怎样都没抓到他的心，你自己可能会开始慌，或者自我批判太寒蛮，你都把它放掉，你创造不出他要到你的答案，他也创造你没给他答案，你就接受这种各自创造的结论。在团体对话的时候是最好玩的，因为你最轻松讲，然后你可以引、比如说像瑶瑶那样，他坦坦，瑶瑶可能有时候情形一来就丢想法了，我就等那边了，懂我意思吗？我就在等。难道瑶瑶丢的想法，怎么跟我内心想的不一样？那个人回出来又不一样，我蛮喜欢第三个再把他拉进来。第三个人拉进来之后，想法又出来，那个人又会回应，你就会发现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。你相不相信我们现在在对话的过程里面，你更大的本体参与在其中？每个都很忙碌， 啊，那到上面比如说我们各自有一个更大本体，上面已经在开会议了，这个人要丢什么，怎么让他另外一个想法丢给他，你的更大本体在这个管道已经开始丢他的灵感跟冲动给你，你要往那个想法，所以他已经开始评估你过去跟未来的记忆了。也许你听到我某一句话，你就想到什么事了，可能在上面已经有很多人在忙碌了，但是他们的忙碌是轻松的啦。以我们的角度去看，他可以同时处理那么多事情吗？丢那么多资料吗？在我的看法是可以的啦。我现在就是这样啊，所以当我在对话的时候，你们要讲什么话，我通常就是两个心态，我怎么吸引这句话啊？这个人为什么吸引这句话？所以当你有多重交错的时候，那时候你也很忙。这个是团体对话，今天你假设单纯只是一对一的对话的话，你只要专注于你自己内在想法跟他讲出来的想法的脉络，就是我们之前有谈过嘛，信念、思想、情绪嘛。当一个人在对话的过程里面，你先抓到他的情绪是恐惧的、压抑的、愤怒的，那你先追这个情绪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他为什么愤怒，他为什么压抑，他的思想跟信念内容就跑出来了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他有一个信念是什么，越聊越久你会发现他的信念越来越多，就勾勒出来了。刚开始我是希望你们先整理自己的，然后用文字去叙述一下，放慢之后会清楚。